目的最后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你看见，等到你读到该撒利亚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果然沦陷了，被攻破了。那被攻破的情形，就第二章这里所描写的情形。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哈米丘顿战争，当你读到撒加利亚书，你读到那是军队，但是呢，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一堆的蝗虫。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历史上的蝗虫，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末日的蝗虫。历史上的蝗虫很明显的是有巴比伦帝国，然后有希腊帝国，有波斯帝国、希腊帝国，还有呢罗马帝国。所以当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第四节，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茧虫是代表巴比伦帝国，这里的蝗虫是代表波斯帝国，这里的男子是指的希腊帝国，这里的马扎是指罗马帝国来说。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当约尔他写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过，在所有的小先知书里面，约尔书恐怕是最早最早的。当他写的时候，果然在他年间有一堆的蝗虫来了，结果那个蝗虫肆虐的情形就很清楚的，就很明显的就解释了但以理书里面很清楚的情形。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有四个，有金银铜铁，同时给我们看有狮子，有熊，有豹，还有不知名的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但以理书，你是看着金银铜铁，你看见四只兽，但是在神的感觉里面，什么时候人侵犯这块地，是侵犯了迦南地。讲到迦南地，神的旨意是什么？是流奶与蜜。讲到迦南地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你看，你如果迦南地惨遭涂炭，神有个最好的形容，用什么来形容呢？是用蝗虫来形容的。所以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历史上，就解释了历史上以色列人怎么样王国，然后怎么样受神的教，怎么样受神的管教。那么这是但以理书，还有就是，这个约拿书，还有就是拿后书告诉我们的，所以非常非常清楚。这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在历史上你怎么解释以色列人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喜欢用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它。比方说现在呢有四个大帝国兴起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只好受他们的压迫，那完全你从政治的层次来看它。但在神的感觉里面，等到你看见狮子，你等到看见熊，其实你是看见蝗虫。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毁坏了所有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所以等到这些国家来侵略这些地的时候，神说是有一堆蝗虫来侵犯我的地，毁坏了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所以很清楚，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解释在历史上，特别当我们读到这个但以理书这个系列的时候，那你怎么解释那个故事？那个很简单，那个解释就是在神的心目中，他看不见一个政治性的以色列地，他只看见属灵的以色列地。他只知道说，我是把这块地给了亚伯拉罕，我是给了亚伯拉罕的子孙，让他们在无花果树下，让他们在葡萄树下能够安然居住，他们应当吃这个米，喝这个奶，他们自然就长大了，他们自然就成为神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看见说迦南地惨遭涂炭， 如果它代表产业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后来长大了，果然变成神的产业。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被侵犯，以色列人被侵略，神说我的产业被侵略了。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弟兄姊妹，这些以色列人所代表的其实就像迦南美地一样，这是神的感觉。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我们很容易从政治角度来看一件事情，但是约珥书是把我们带回到属灵的世界。当初神怎么和亚伯拉罕立约，然后你怎么明白以色列的故事，那么很清楚，弟兄姊妹，你读到约珥书，我想再清楚不过。这是第一章，到了第二章，你看见那个就是那个，你就看见蝗虫再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和耶和华的日子连在一起的。所以那个特别讲到末日主要回来以前的情形。到了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他们刚好是在哪里呢？在约沙法谷聚集。那我刚才讲过，约沙法谷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你到了隐基底，到了死海，现在你要往耶路撒冷上爬，你一面往上走，你一定会经过一个约沙法谷，明白吗？然后从那里你就进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故事呢，很明显的是发生在哈米吉顿的那个时候。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地读到第二章第三章，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第二章就是给我们看见哈米顿人战争，然后他们怎么从约沙法谷，然后怎么又蹦又跳的就进到耶路撒冷，后来果然把耶路撒冷攻破了。那那个光景就是第二章所形容的情形。我想我稍微说一下就很清楚，比方说第一章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然后这里怎么说呢？是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以色列的故事。但以理书的故事用这里的话是另外一个形容词，讲到整个的迦南地惨遭涂炭，所以以色列人贫穷到不能再贫穷，他们已经落到这种的光景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是拿什么来测量的？是拿迦南地来测量。如果他们仍旧能坐在无花果树下，能坐在葡萄树下安然居住，那你就知道说他们就享受了迦南的产业，他们应该是富有的。但等到蝗虫一来的时候，蝗虫当然代表有人来侵犯神的那块地，那蝗虫所代表就是列国所代表的，神用这些东西来做管教，结果呢，他们贫穷再贫穷，到时候呢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所以不要忘记，你要解释但以理书吗？最清楚的解释是约珥书的解释，第一章那就很清楚。但但以理书呢只是给我们看见历史上的光景，还没有给我们看见最后的情形。所以到了第二章你就很清楚了，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二节，那日是黑暗幽冥乌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盖满山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这就是两万万马兵的时候，那个时候东方的兵过来的就像蝗虫一样。所以难怪呢，因为蝗虫飞过的地方是黑暗的，是幽冥的，是密云的，是乌黑的日子。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它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那这就是两万万马兵的情形，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 所以你能想象到，等到20000万马兵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那个光景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形。好了，等到快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兵分两路，一部分呢就是从这哈密基顿就进去了，还有一部分他就经过了约旦河外的王的大道，然后一路南下到了死海的附近，他就转弯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如果死海是个钟的话，这个隐基底刚好是9点钟那个地方，所以到了隐基底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山脚底下，所以你要往上爬的时候，那是很不容易爬的一条路，所以往上爬的时候你一定会经过约沙法。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神召聚他们在约沙法，那么从那里很自然他们就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就把耶路撒冷攻破了。那攻破的情形就是第四节给我们看到，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开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踹上墙，爬上房屋，进入床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那你说这个不是明明是蝗虫吗？但是下面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所以很明显这是军队，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蝗虫就像是前面说过的这个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那么等到巴比伦军队撤退了，结果呢这个波斯的军队又来了，那等了波斯军队一撤退了以后呢，你看见希腊的军队又来了，希腊军队撤退以后，你看罗马军队又来了，很明显的。所以这里讲的蝗虫就很清楚，就讲在历史上你看以色列人怎么惨遭涂炭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历史，到了最后最后我们要记得，最后呢你看见有一场战争叫哈密基顿战争，最后的一场战争，那个战争有两个战线，我们说过了，一个战线直接就在耶路撒冷，结果他们果然就把耶路撒冷攻破了。那这个情形呢就是那里的情形。所以11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当得起。所以这个战争是幕后的战争，这个战争是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战争，所以当然是执着这个哈密基顿战争来说，最后一场战争来说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你再去读第三章，然后讲到什么断定谷，然后也讲到约沙法谷，那你就知道说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那要审判万民，那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故事。然后呢你看见这里讲到约沙法谷，讲到断定谷，那么也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刀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割矛等等等等，那这就是很明显是指着将来最后哈密基顿战争来说的。所以大体上来说，这个约珥书就是预言。第一章就是解释了历世历代以色列人怎么惨遭涂炭，他们惨遭涂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产业，神就打发蝗虫来，就吞吃了他们所有的产业，摧毁了他们的产业，所以叫他们一贫如洗。那么这是第一章讲的历史上的故事，到了第二章呢就讲到最后哈密基顿人的故事。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读约珥书的话，你知道这是一个预言。那么尤其讲到末世预言，讲到哈密基顿战争的时候，尤其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到约珥书，一定要读到这一段，你才连得起来， 然后你就发现说原来这是一幅的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们